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0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外长秦刚这个星期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能不能稳定欧盟的对华政策风向，还有美墨边境中国偷渡客激增，为什么舍命走线。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这个星期先后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分别和三国外长及外交大臣举行会谈，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试图进一步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并树立调停俄乌战争的和平使者形象。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对涉及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中国外交部作出强烈反应，警告欧盟不要走上错误道路。那秦刚此行能不能稳定欧盟的对华政策风向？北京有哪些推动中欧合作的筹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欢迎刘先生、邓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
好，叶小姐好，邓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大家好。那首先，刘梦熊先生，中国外长秦刚这个星期三分别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法国外长科隆纳，随后呢还要和这个挪威外交大臣维特菲尔特举行会谈。中国方面没有提供访问的详细情况，您认为秦刚这次访问欧洲主要目的是什么？
第一，他是想突出这个中国啊，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那个和平调解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第二呢，就希望能够在美国对这个中国啊进行这个围堵脱钩的情况下，争取啊改善中欧的关系，然后呢就是说巩固这个和发展啊那个中国反美的国际统一战线。那第三，因为欧盟是中国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也希望来讲呢，通过这个访问了、来这个进一步这个争取这个欧盟啊解禁那个中欧贸易协定啊，希望能够这个继续跟那个欧盟发展这个经贸关系，以及通过这个样子啊，改善中国现在正在下行的经济和大规模的失业。我估计就是这个三个目的。
那刘先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秦刚他在访问欧洲第一站，也就是德国，出师不利。那他说这个欧盟啊不应该制裁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合作，而受到欧盟的制裁。那《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呢正在考虑对8家涉及到俄乌战争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2家在中国大陆，有6家在香港。不过呢，德国的外长非常强硬地说，中国中立就是支持俄罗斯。您怎么看秦刚在这个第一站就出师不利？
肯定嘛，第一，本身来讲呢，就那个昨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了，已经来讲了，就斩钉截铁地说，那个必须打败俄罗斯啊，正义才能得到彰显。那么第二呢，就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啊要访问北京啊，就被北京所拒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德两国的这个关系啊，在此时此刻里头呢，那个不是那么这个稳定啊，不是那么向好，而是说向坏的方面发展。所以那个德国那个外交部长里头呢，能做这样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这个表态啊，令那个秦刚出师不利啊，这是必然的嘛。何况来讲呢，就是说从大环境来讲，最近来讲呢，就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那个美国发表了这个华盛顿的宣言，然后呢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又访问韩国，改善了这个日韩关系。另外，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总统呢也访问了美国，加强了美菲的联防。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东方这个第一岛链里头了，美国加紧了这个围堵。所以呢，秦刚外长在这个时候 希望在西边里头啊，能够这个打造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啊那样的一个道是无情却有情这样的局面，可惜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缘故，令他出师不利。
嗯。那邓宇文先生，您认为这个欧洲欧盟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提出这制裁措施？当然，要真的落实，还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的通过。您认为，这个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我对这个秦高之宝欧洲啊，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这次这个包括这个德国外交的这个表态呀、啊，虽然可能就是。有点出外界的这个预期之外，但是我认为秦刚呢，不算是这个出师不利，因为这种是说他的此时的目的，刚才刘先生也讲有三个目的，秦刚自己也说了，说是他来德国访问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推，就是说这个商量这个中德第七轮政府会谈，因为这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线下的会谈，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包括争取。这个欧盟支持中国这个所调解这个俄乌战争的这样一个立场，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上呢，就是说我们讲之前欧盟要对中国的这样一些公诉进行制裁，就是那进入这个德国外长所说的，说你中立就是帮助俄罗斯，所以讲这个中国这些公司包括这个六家香港公司啊，他可能并不是说，用上这个西方所讲的是用这个给俄罗斯一些致命性的武器，但可能会比俄罗斯，就是说你就算是一些民用的产品，也有可能会比俄罗斯这个经过一些改造啊这边的这个成为一个军用的产品，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讲他被认为你这个是在是间接的支持俄罗斯。因此来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就是进行对你制裁。但是秦刚对这个事情也有回应，就中国对秦刚的报道，对法文德国的报，其实有一个详细的报道啊，有一个详细的报道。我看了那个中方的一个详细的报道。那么秦刚在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回应上，就是说，中国如果说就是欧盟如果制裁中国的企业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就是说以这个去风险的名义，如果是说是跟中国去中国化的话呢。当然秦刚的意思就是说大概这可能就是一个不对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在措辞上还是表现的不是那么非常的这样一个，至少说对美国那样的态度非常强烈，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是对欧盟他还是怀有一丝希望啊，他确实是想要分化欧盟跟这个欧美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讲对于这个欧盟，而且是对德国要对中国采取这些强硬措施，他适当的可能会忍让一下啊。
那您认为这个欧盟要通过制裁措施，要排除哪些障碍？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邓先生，邓宇文先生，好，他可能没有听到我。那刘孟雄先生，您认为这个欧盟通过制裁措施，要排除哪些障碍？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基本上，我认为欧盟的这个制裁措施啊，是大概率的事，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俄罗斯对那个乌克兰的侵略，直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欧洲各个国家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啊、国家安全最严重、最系统的、最现实的威胁，而中国的取态，第一，过去一年多并没有定性啊、俄罗斯是侵略；第二，也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第三，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场啊，基本是一边倒的支持所谓的普京大帝的。那么这些欧盟完全是心知肚明，因此在这个生死存亡这个问题上来讲呢，欧盟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妥协的。然后来讲呢，在2月24号的时候，今年了，就是说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那个12点的建议，核心的问题啊，它跟前一天2月23号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人家是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要求俄罗斯立刻。无条件全面的从乌克兰撤军， 那么但是中国的十二点的政治解决方案恰恰的回避，没有提这个侵略，更加没有提撤军。所以来讲呢，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根本跟中国之间的就乌克兰问题上的那个分歧啊，是有巨大的鸿沟，也可以说是牵涉到根本价值观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那八家中资企业的那个制裁啊，我觉得不没有什么阻力，基本上来讲大概率会通过的。
嗯。那邓宇文先生，这马克龙总统访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不过呢，围绕他有关这个欧洲战略自主言论的争议还在继续。这类言论不仅导致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有些紧张，也暴露出欧盟内部也有分歧。那您认为这个法国和德国能不能成为中国分化欧美的一个突破口？那从欧洲要把欧洲从美国身边撬走，中国有哪些筹码？
我认为中国要如果是通过法国、德国来分化这个欧美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的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欧美有共同的这样一个价值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两者其实是有很大的一致性，一致性。比如讲这个，我们讲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结盟投资，然后就是一个对抗，或者说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竞争和的对抗。欧盟呢，用那个绍尔茨的话来讲，他最近在这个欧洲议会有一个演讲说，对华关系就是说是一个把中国定义为三个方面，三个面上，一个就是对话的就是合作伙伴，另外一个就是竞争，还有一个是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对手啊。所以讲这个，他说这个后两点就是竞争和系统是对手正在搭强，正在加强，但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也就是说，欧美在对华上，就至少从竞争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致性的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也要看的，就是欧盟啊，包括这个法国、德国对华政策跟美国确实是有很大的波动。无论是这个冯德莱恩也好，还是我们讲这个欧盟外长弗雷利也好。法国就更不用讲了，都说是说要制定不同的这样一个对华政策，要跟美国就是说并不能完全一样。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就是说在欧盟这个跟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那个方面，比如讲这个上肖尔茨讲的那个三个面上里面，这个合作伙伴这一点上，他可能会强化就是跟欧盟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角色。因此来讲，我觉得是中国要完全分化欧美关系是不大可能的。即使是说他们的行进最这个愿意的吧，但是从欧盟来讲，他们的这样一个欧洲议会，包括他的欧洲的舆论，都不会允许他的行进队伍在这个对华关系上跟美国就是这种分歧太大。因此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会起到一点点的作用，但是要完全分化那是达不到的这个目的的。
那刘梦熊先生，秦刚早前表示说，中欧关系、中法关系不会，还有这个中德关系不会是针对，不针对、不依附、不授予第三方。中法高层交往无意影响各自对美的关系，中国无意替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中国无意那么同时呢，也反对美方干扰破坏中欧与中法的关系等等。那您如何评判美国、中国、欧洲目前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
其实光讲这个三角关系啊，就你很难来讲呢得出一个客观的正确的结论的。因为中国、美国这个欧盟三角关系，你不要忘记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啊，你们没有提的第四只手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由于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变成来讲呢整个地缘政治所起的变化冲击是非常的巨大。所以来讲呢，由于中国强调跟俄罗斯中俄关系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会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等等的这些的表态啊，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强烈的那个亲俄反美的这个反西方的色彩。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跟普京所签的那个中俄联合声明里头呢，还提到过来讲呢，他们要合作防止这个颜色革命，在里头呢，对那个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的那个普世价值啊，做了不同那个的抨击。所以在这种这个根本价值观里头，中国跟欧洲里头是有巨大的这个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分歧。反过来呢，就是欧盟跟美国它是有价值观啊、意识形态啊、社会制度里头的高度的这个相同性，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称的乌克兰呢，是促成了美欧团结啊一个最重大的催化剂。那么在这种那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因素影响下来讲呢，所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跟欧盟的关系、欧盟跟美国的关系，这里呢就必须不排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未来的事态的发展，要打了400多天了，那么会这个普京啊，这些这个当代的希特勒会不会那个去丧心病狂的把这个战争升级呢？当这个战争升级的时候，中国是不是依然保持不定性为侵略，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国内的舆论场还是一边倒支持那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欧盟很看重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中国、欧盟、美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要看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因素的重大影响。
那邓宇文先生，您怎么看在这个欧洲、美国和中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俄罗斯这个起到的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首先谈一下这三角关系的一个关系。中美的关系，这个主要是一种对抗的一个关系。那么中欧的关系呢，就我刚才讲了，它的竞争性在加强，但是还维系一个基本的合作。而美欧的关系，在我看来是合作大于竞争，但是它两者在对华关系上有一致性，也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在经济的去风险化问题上，这个美欧都是一致的。刚才刘先生谈到所谓的这样一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因素，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的这样一个可能就是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搅局者，或者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因素。那么这样一个因素确确实实会影响，就是说中国与美欧或者说这个会影响这个我们讲这个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未来的如果说是一个战争的，就是说普京如果说把这个扩大战争，甚至发展到比如讲使用核武器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尤其是使用这个不论是战术核武器或者还是战略核武器，中国肯定是会反对的。因为我们讲，尽管中国之前在一系列的立场上，他说都要起中立的立场，包括和平，包括那个和平的这个十二点主张，但是它里面十二点主张里面也有着反对核战争，反对核战争。习近平在同这个无论是同这个普京的通话，还是同泽连斯基的通话里面，还是同这个欧盟的其他领导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包括他最近跟泽连斯基的通话，就是说反对这样一个核战争的问题。所以讲，假如说普京要把这个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话，中国肯定是不会支持的，因为这个跟他自己的立场这个都是一致，这个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说普京是把欧洲比如说引向这个，就是即使不使用这个核武器的话，引向这个北约的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可能还是会起一种这个所谓的模糊的这样一个中立立场，但是可能就是从原来的那些，假如说原来是完完全全处于这个属于中间，或者是中间偏向俄罗斯的话呢，那我认为如果他普京扩大战争的话，中国肯应该是会往后拉，也就是说处于中间，可能就偏向乌克兰这一边了。他可能不会用一个很实际的语言去表达，但是会用行动去支持。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必须考虑到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所谓政争这个对抗的这样一个关系，中国要弱化美国的这样一个所谓 西方的这样一个围堵的话，它必须要一定程度的分化美欧关系。那中国之所以对俄罗斯这样现在一直在说我是其这个中立的立场，而不是在公开的语言上表态就力挺俄罗斯，这样的最重要的一个顾忌因素就是这个欧盟的因素。如果没有欧盟的因素，我相信习近平一定会公开表达支持俄罗斯。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素，他可能行动上会去支援俄罗斯，支持俄罗斯，但是在公开的语言表示上，他不会这么讲的。
那邓先生，您说到那个，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话，中国会反对。可是中国会拿出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反对，还只是口头上的反对？
有可能的话了。假如说，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西方包括联合国可能会提出制裁。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不会投这个弃权票，一定会投这个赞成票。
好，那刘孟雄先生，秦刚之前也说过，他说中方呢始终是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不过《时代周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成为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的第三极，这个目标对于欧洲来说不仅不值得争取，而且还是具有危险性的。文章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恐怕乌克兰早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那您认为欧洲是否会像中国所希望的有意要打造成第三极这个愿望？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这个本身从那个根本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他们这个所谓自由民主啊、人权法治这些普世价值而言呢，美国和欧盟啊根本就是有高度的一致性，谈不上什么独立的。至于那个来讲，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直接那个威胁到欧洲的这个国家主权啊、领土完整啊，那个变成来讲呢，对欧洲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啊，就促成了本来已经疲于崩溃的北约。结果呢，就重新呢、来第二春，那就形成了这美欧啊的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个俄罗斯这样的个威胁，以及中国来讲呢，在这个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说马克思是对的，然后去年10月中共的20大里头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行。那么对于这个欧洲啊，马克思的诞生地里头呢，他们本身就是心知肚明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他们从那个根本价值观意识形态里头呢，觉得中国的那个就推崇马克思主义的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这一套来讲呢，他们本身是觉得是一种长远的潜在的威胁，所以呢，他们就美欧啊，自然来讲呢，不会分化，只会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是对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压力底下来讲呢，美欧始终是会去趋向团结，而不是分化。至于说马克龙那些什么这个要有这个独立的这个战略自主啊，那是从戴高乐将军以来啊，法国都是有这种闹独立性的传统的，所以呢不必把它夸大。谢谢。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我们的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陈不学，他说中共的筹码就是14亿中国老百姓，中共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可以由他管控的巨大市场，建筑在这个人矿之上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善的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链，这就使得中国在需求与供给两方面都具有市场优势，这是秉承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唐朝，他说利用资本逐利无视道义成了中国与西方阵营较劲的筹码。不过还有一位朋友呢，他叫福泽和夫，他说 中共无论是联俄抗美还是联欧抗美，结果都是失败，是一厢情愿。为啥一个政权和一个人是同一个道理？如果有人对自己的家庭成员不好，这人会对别人好吗？即使他对别人好，人家也怀疑他别有用心。世界对中共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即使考虑到利益关系，不想公开得罪，内心也会提防着。好，我请邓宇文先生，您来做一个回应。
刚才你谈问到我这个筹码问题，我没有这个时间回，那么现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中国的筹码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上有刚才前面这位网友所说的中国的市场的问题，确确实实这个市场对欧洲来讲是还是很大的吸引力，包括我们讲这个这个去年还今年以来这个德国的这样一个对华投资等等啊，都这个我们讲是比去年还高啊，那法国的企业也帮助到这个中国的市场来，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筹码。第二个筹码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气候问题，欧洲对气候的非常在乎，美国可以讲在对气候问题不太关注，但是这个欧洲非常关注。气候问题取决于这个全球气候这个变暖的问题，取决于这个两个关键的国家，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我以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讲都是排污量最大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工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讲中国这个习近平已经承诺了到2030年这个碳排放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讲中国的努力了，这个对欧洲来讲就是在碳排放减排方面的努力，对欧洲这个气候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气候重生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中欧的合作一大重点就是这个气候问题。那么第三个这个中国的筹码呢，就是在新能源方面，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包括这个太阳这个光伏等等啦、啊。这是都可以说在新能源方面的一些技术，中欧之间既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合作的关系，这是三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筹码。另外呢，关于这个就是说中国协调俄乌的这样一个立场呢，我觉得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个德国外长讲了，说是你这个但在中立立场就是支持俄罗斯，但是我们讲中国的这个立场其实是一年多来都是这么强调的，欧盟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包括欧盟的一些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啦，包括其他的国家啦，可能也在慢慢地对这个像中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就是说至少是表示一个理解这个角度吧。其实美国也是在这个方面已经也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我们看到布林肯啊这个对中国那个12点主张啊，就刚可现这个最近几天的表态，就刚跟2月份出来的时候那个表态是，就是可以说是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邓宇文先生，德国经济对俄国和中国长期以来有比较大的依赖性，比如说这个汉堡港的收购案，还有华为参与通信网络建设等等。但是出于这个俄乌战争和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这种姿态，德国会不会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呢？
当然会，这个德国也是在谈这个去风险化的问题，包括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这个欧洲议会的演讲就关于这个对华政策方面，他也说了，就是说这个中欧竞争的和属于这个制度性这个对手这一方面在强化，德国呢也要就是说也要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基础设施啊，还包括一些这个工业的技术方面呢，要工业的产品方面要开始去中国化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一个去中国化的话，一方面它不大可能像这个美国一样，美国的去中国化的话是采取了一种所谓强臂管辖，一种制裁跟中国脱钩这样一种办法，在高科技领域的跟中国脱钩。那么我认为德国也好，欧洲也好，不大可能就是说去中国化或采取这么强烈的这样一个措施。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包括德国也好，包括这个法国也好，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依赖呀，特别是德国对中国的市场依赖非常深，因此来讲它一个去中国化了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不会太长。这中间会慢慢的就是说跟中国就是一些关键的产品会 费可能不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但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过程对商户来讲，实际上会有些是拉长的啊。
好，我想听听刘孟雄先生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静态的看问题。中国之所以有刚才比如说邓先生所讲的那些筹码，是离不开他本身的40多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因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推动形成了党内的共识。这个党内的共识现在还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头的文献，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了发展和美国的关系，那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说，那个跟邓小平当初他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形成了党内共识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好多方面已经是不一致了，所以才近年来，尤其大概是2016年啊，2017年啊，那个有这个胡安岗那一些所谓的研究报告出来，扬言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啊、科技上啊、综合国力方面啊超越了美国，因此呢厉害了我的国啊，然后中国已走上世界舞台中央啊，等等等等，那些出来之后呢，极端的爱国主义，极端的那个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低智商的民粹主义，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主义啊，这些沉渣泛起，对那个这个外国企业那个外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再加上来讲呢，三年那个风控里头所采取的那个清零了极端的政策里头呢，把那个产业链呢、供应链呢就冲到七零八落，所以现在日本资本了、韩国资本了、台湾资本了等等都那个撤出那个中国，你就算是德国资本吧，最近那个上海车展就是为几何冰淇淋了。结果呢，那个小粉红又发飙啊，要打那个去砸烂宝马，宝马本次中国市场等等，这种的那个风气啊，这个极左思潮不扭转了，我觉得中国的筹码只会越来越少。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个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叫 Van Stan Peter， 他说：“一只战狼还想当和平使者，还想撬动欧洲，那除非他今天开始不当狼，改做人，普世价值、道德底线，他秦刚懂吗？仅此两条就会让战狼痛不欲生。”还有一位泪子我婆，她说想到冷战时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是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如今马克龙也是爱跟美国唱反调，特立独行，结果也本是主动欧洲。还有 Purple Fireworks， 他说美国对欧洲有些地方确实做得过分，需要美国自己去审思，不然不利于团结整个世界对抗土共。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美墨边境中国偷渡客激增，为什么舍命走线，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五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几个月来，从中南美洲来到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公民数量激增。据美国海关统计，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国偷渡客，现在被网民称为走线者的人数，比去年同期暴涨了15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走线者除了要付给蛇头钱和劫匪斗争，还要在险恶丛林里长途跋涉，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穷困导致的逃离浪潮。那当前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什么让这么多人冒死投入走线的洪流？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不过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美墨边境发来的一则报道。那里的移民中有不少是来自中国，他们在没有赴美签证的情况下经过中南美洲来到了美国。他们越境到美国以后会经历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看看海伦·莫语和宁露在美墨边境城市德州的布朗斯维尔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墨边境上的德州城市 Brownsville，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边境上的过境点只有两个街区。那我身后的这栋楼呢，是用来接收从边境管理局刚刚释放的移民的登记处。在过去的这3-4个小时里面，我们也是见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巴带着从各个国家来的移民来到这里。这其中呢，就有来自中国的移民。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间，来到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数是在大大的增加。从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三月，短短的几个月间呢，被美国边境的管理人员拘留的中国人数就达到了6600人之多，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也是在这里见到了十几个这样的中国人。在和他们聊过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出发，然后一路北上，经过了十几个南美洲、中美洲的国家之后来到这里。也就是俗称的走线。那么呢，他们在边境也都被美国的边境执法人员拘留，然后在这个边境的管理局这种机构里面是被关押了三五天到十几天不等的时间，然后在被释放之后呢，就是来到了这里。
我是从中国先是飞到土耳其，但是土耳其它的海关，他要查你机票，如果你买了从土耳其到基多机票，他是不会让你过的。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土耳其先到土耳其，然后再买一个星期之后的去基多的机票，这样会比较便宜。我到基多是4月4号。
4月4号，然后从基多开始立刻开始走线吗？
对。
然后你也是一路从基多、哥伦比亚、巴拿马，然后这样一路走上来的。
是。
OK， 走了多长时间？
我是五月一号到的，5月1号过了边境，就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过了边境之后，可能就等着警察来找，或者有的甚至有的人会主动找警察来抓，就这样可以进移民局。
那在国内完了以后压力太大了，现在那赚钱不好赚，那一完了以后做点小生意，那小生意完了疫情完了以后三天两头关门，那关门完了以后，那工人的工资要发，那你也不能说停就停，他不是说你上班完了以后停了，我回家休息两天没有工资，是不是？那你要发工资，还有自己的生活费什么的，那现在压力都很大。那我们想通过正规的手术过来，那一个是美国这边完了以后不行，那中国那边也不行，那我们逼得我们也没办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对那里的那个未来就不抱有什么希望，就会越来越差，会像什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一种情况。那可能最差的可能也会，可能过几年可能没饭吃，你说不定。我觉得
这个周 次五月十一号，美国政府将要取消一个在新冠期间实施的移民措施，叫做第42条。这个条款呢，让边境执法人员可以在不经过任何移民程序的情况下，将越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遣送回墨西哥或者是原籍国，包括希望申请庇护的人。有专家说，这个条款并不会对非法越境的移民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因此有很多移民在被驱逐之后呢，会再次尝试越境。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第42条被取消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更庞大数量的这样一个移民潮。如果这个条款取消，接下来产生的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对走线的移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将会继续在美墨边境的前线为你跟踪报道。
好，那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回到讨论当中来。那邓宇文先生，这个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啊，一直和中南美洲动乱、战争和贫困联系在一起。不过现在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中国走线的这个偷渡人数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那位居第三。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一带一路的债权国，您怎么看中国这股走线潮？
当然一个选举的因素就是说，他能过来的话，就是我们讲首先是为求自由来的，所以说这个为求自由来，这个护照这个代价对他们来讲是值得的啊。我看了有关这国内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包括这个自媒体的报道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是义乌的一个小商人啊，他讲他原来这个在义乌的这个收入啊，就是在疫情之前有每年的收入有几百万，但是疫情来了之后基本上这个收入就没有了，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宝马车卖了，决定就是加入到这个走线的这样一个大军的行列里面。那么从现在透露的情况来说，接触走线主要是有两个群的，一个就是这个中小商人，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信奉基督教的人。这个两个群体，我们讲一般来讲，这个移民这个群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像这种说偷渡啊来的啊，一般就是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要不就是比较穷，要么就是说是政治犯啊，这两个给人的印象。但是这次中小商人加入了这样一个行列了。确确实实反映出中国这个疫情三年对这样一个经济，尤其是对这样一个民营的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个摧残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本来讲他们是要养活，不但能够给国家贡献这个税收，还能够我们讲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但现在就是说，不但这个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自己呀、有时可能确确实实。我们讲因为商业受影响，可能就是生活的质量啊，这个品质大幅的下降。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从这种这个疫情三年这个政府啊的这种过度的管控啊，这种进赴这个所谓的这个牢狱的这样一种对待这个疫情的处理方式啊，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彻底的失望。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老乡，也是通过这种走线，这个到这个已经入了美国了。他先是把这个自己的护照就寄给他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朋友，然后就是机身一人啊，然后就通过千辛万苦来。但是就是说，可惜的就是说，我这个朋友对他的这个朋友就是很不感冒，就是很不感冒，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就是说来到美国之后呢，因为我这个朋友是开饭店的，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打理饭店，而他呢就是当上一个大客的老爷爷嘛，天天待在他们家里，还有他们服侍他们做饭，然后就身上剩下的钱不多，然后要买什么租很贵的房子，要买车等等，就这属于对他这位朋友是很有意见。但是我想呢，这个这里面也一方面可能透露这种早上客对美国的某种盲目的这样一个乐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盲目的乐观也反映了他对美国的这样一个信心，就是认为说，我虽然现在是没钱了，但是我过了美国之后，我会通过我的这个辛勤劳动会赚来很多很多钱。这恰恰就是这种盲目的乐观呢，就是说对美国盲目的乐观呢，就反映了对中国某种彻底的这个失望。这种彻底的失望，竟是他们这个加入这种走向大军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动力。
那我们知道这个闰学啊是在上海封城期间引爆的，那现在清零结束了，这个浪潮反而却越来越高涨，您看是不是这个清零政策啊反映出它是一种永续性和制度化，让人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讲，他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啊，想那么多，想这个清零政策这个阶段之后的未来，如果会继续这样的这样一个疫情的话，是不是会重新这个有这个政策？或者说是即使没有疫情，或有一些其他的措施的话呢，会有这个措施？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一个感受，或者说身边朋友，或者现在是有网络嘛，从互联网这个获取一些这个对这个清零之后对中国经济未来，或者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预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对他们来讲的话，这种预期不好，就是说不但可能就是说是短期的，而且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讲再加上他们身边有这种属于这个切身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他们决定加入这样一个走向的这样一个大军。当然造成现在这种走向的状况也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这因为这个变坏了嘛，所以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签证政策收紧了。原来比如讲可以通过这个十年签证，唐爱就是说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我来美国叫，然后我不回去，我就在黑的美国。但现在这条道路对多数人来讲都已经堵断了，走不通了，所以只能加入这种偷渡的这种走线的这样一个行列。印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中国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政策不进行一个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改正的话呢，哪怕就算他现在基于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多了，对经济政策做了某些调整，而且从目前就看这个经济政策调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他能够，如果他的政治的这样一个制度，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统治手段不改变的话呢，对人们来说依然是没有信心，对未来这个特别是那些从事中小企业的那种人们来讲，他们的生存依然非常非常艰难。所以讲我认为预期在过了一段时间，至少是在今年之内，这种走线的人还会强化啊。
那现在刘梦熊先生因为技术故障啊，暂时啊掉线了啊。那邓玉文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这股走线潮啊，还是反映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一种盲目的信任。可是他这个盲目的信任来自哪里？中国官方在大力的宣传东升西降啊，煽动这个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阻止这一股又一股的这个逃离潮？
我说的盲目信任是说，他因为这期间很多人之前并没有来过美国啊，所以讲对关于美国的一些印象呢，都是从一些就我们讲从一些自媒体呀、啊，或者从一些其他的方面所获取的。如果来到了美国，他可能这种感受会有一种不同的这样一个感受。啊，但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这种盲目的信任正好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比较彻底的这样一种失望。那至于就是说他之所以就是说要来美国，我认为啊，还是可能因为现在虽然就是官方这个官媒在批美国，在这个讲美国的一些这个缺点，比如这个枪击事件啦、啊、比如像这个种族问题啊等等啦、啊、比如两党这个做斗争呢、啊，通过官媒在不停的这样一个放大，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舆论场，尤其是自媒体呀、啊，尤其是像微信这种自媒体呀、啊，我那个就至少从我接触的这样一个微信自媒体来看啊，可能我跟自由，因为我本来是属于这个自由派的嘛，所以讲这个接触这方面的信息也比较，基本上我的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全是。如果谈到国外，谈到美国，谈到西方，都是好的一方面，都是好的，基本上没什么这个坏的消息。因此呢，那么我们讲了，如果一个人他想离开这个国家，想向往西方的话，他肯定就吸收的也是关于西方的一些好的信息，好的一面。那么就是好的一面呢，就支撑着他的 支撑的它这种动力，所以讲这种我们讲这种网络某种意义上它是有一种感染式，一种传染式。现在尤其是这个什么抖音上有这个刷这个所谓的这个走线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路线，如果说有人想来的话，他就拼命地获取这种信息。印度来讲，这样的话无形中会强化它这个动力。
嗯，对啊，有网民说，来到美国不一定是进了天堂，但是如果你要离开这个牢笼的话，那这条路是走对了。那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的难民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是1960年代到80年代的逃港潮，还有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的精英大逃亡，到现在这个走线啊。那邓宇文先生，您认为这个为什么偷渡潮不断，而且虽然每次这个导致这个逃离的原因可能不同，但是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问题？
反映的这个本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啊，它不能给人一个对未来的一个信心、一个期待啊，他可能在某个阶段基于某种现实的因素，就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调整自己的一些政策，但是他本质的一方面，他并没有改变。所谓本质的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一党统治啊，尤其是在现在在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这个上台的情况之下，他把一党统治变成了个人的一人的专政。那么一人专制的这样一个因素啊，我们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因为他毫无预期。你因为你一个人，你不知道他这个心情高不高兴，有时候他可能仅仅是基于某种因素啊，自己早上起来可能遇到烦心事，他可能就会对某种事情、对国家这个政策做出某种改变。所以讲，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啊。印度来讲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讲他做出的这样一个政策、这个决策的话，基本上就是是给了一个不好的方面。比如讲这个疫情，尽管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对策建议，西方也有这个现行的这个事例摆在这，但是他就是不学，就是不去做，他认为自己的那套做法就是对的啊。因此来讲，这种一人统治了，是会这个加大决策的失误，而且这个决策失误了，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小失误，而是一个大失误。疫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的事例，它几乎把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了，几乎是这个葬送掉了。印度在这样一种，就我们讲这个，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面前呢，它肯定不能够让人们树立一个所谓的很久的这个希望，很久的这样一个动力。
那刘梦熊先生他本人啊，在1973年就是冒着九死一生从这个广州偷渡到香港的。那现在他断线了，如果他还能及时的回来啊，我们会请他谈一谈他个人的经历和想法。那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啊，在2022年年中的某一个时间点，在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有将近12万名。相比之下，在2012年习近平掌权那一年的年底呢，只有15000多人，也就是说，在这个11年的时间里面涨，了将近8倍。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难民潮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统治的关系？
当然，这两点之间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对等的关系。那么我想呢，这个过去这个排除这个疫情3年，因为现在就早上也就是仅仅是这个今年才开始的疫情，过去是疫情3年不存在因为这种严厉的风控啊，那也就是在这个就是12万难民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数字的大幅提高，也就是在疫情之前的过去的7年，过去7年就是习近平甚至这种政治高压的统治时间。所以我认为呀，那是申请难民的可能就是有两类人群，一类就是我们讲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反对派，当然我这里讲的反对派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反对派啊，一方面包括那些比如讲那些维权律师啊，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啊，我们看到这些年这个到通过各种方式到美国到西方啊的来很多啊，他们来的话一般都可能都是申请政治避难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党内的官员，还包括一些企业界的一些人士，他们也 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腐败啊，的反腐啊，或者其他的因素，被习近平这个盯上了，就这个遭到了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不人道的一些对待，所以讲他们也有一个想逃离中国，寻求这样一个我们讲西方自由的这样一个动机。
好，
因此说，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两个因素让他们要到西方去。
嗯，好，那现在刘孟雄先生啊，我们又连接上了啊，不过他现在是通过电话。那刘孟雄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历史上有历次的这个逃港潮，包括您本人是1973年冒着九死一生从广州偷渡到这个香港的，那您怎么看目前这一波的这个逃离潮？虽然原因和以前是不是完全一致了，但是有什么样的本质的问题是同样的？
那个是这次呢，就是说走线到美国去这个逃亡潮呢，跟我50年前了、那个逃港啊，那个是大同小异，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呢。就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呢，就各种几种的论调叫嚣，什么消灭私有制啊，什么私营经济特长论啊，什么这个私营企业共管共享论啊，等等，这个陆续这个出笼啊，国进民退啊，就那个叫震耳欲聋，变成来讲呢，给那个民营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加上平常来讲呢。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然后呢，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个清零政策的那个把供应链那个产业链冲击的大落，好多企业里头啊，已经本身是那些中小企业由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变成了负资产阶级，所以这种那个还有就各地的政府啊，那个当他们财政空虚的时候呢，财政失的时候呢，对于这也采取了乱立案、抓人、乱没收的这些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所以好多那个中小企业家里头呢，就发出了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那个变成了讲的就死了心。所以呢，就就最普通的共同的心愿就是论，所以这样的一个走线桥啊，跟我50年前的时候呢，上山下乡的时候，阶级斗争为纲，文革一个来讲那个那个批斗，加上艰苦的那种那个劳动，我头一年1968年到1969年第一年的下乡，只是区区的127块人民币。扣除了口粮啊，什么那个花生啊那些呢，只有56块人民币啊，那个到手，所以再加上那个政治上里头，我连防洪抢险里头的功劳啊，都先后被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啊三个人去这个冒名顶替我的那个英雄事迹，然后呢，林彪事件出来啊，昨天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啊，然后今天就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历史在他们当权者手里啊，就那好像任意打扮的那个女孩一样，所以呢，就让我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政治上、经济上的那种追求自由啊，就让我投奔怒海，直起一生，一条永不闯湘江啊。
非常感谢刘孟雄先生和邓于文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加相互驱逐外交官庄文浩事件并非个案，还有中共锁定外国咨询公司抓间谍用意何在，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